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，破帽遮掩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，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躲进小楼成泥桶，管他冬夏与春秋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啊，由我为大家播讲长篇什么小说《济公全传》，学生未训话理过去了啊。那位说了，哪儿冒出你这么个未训话出来？跟您实话实说啊，我可不是冒出来的。哎，以前呢，给这个无常的网站用另一个网名录了很多的评书，这是头一次啊，给这个有偿的网站录评书，所以呢，我想了一个新的艺名，未训话。它呢，代表着这个两层含义，第一层代表着我喜欢的三个人，魏王千岁，曹操曹孟德，训鲁迅先生，画政治画画的。尽管说这三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争议，但是呢，我非常的喜欢。第二层含义，魏训话，魏训话，我没有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潜移默化的潜规则，我训话仍然保持着本真的自我。那么说完我了，咱们说说这个济公。要说这个济公啊，历史上确有其人。在南宋年间，有那么一个得道的高僧，一天邋里邋遢不修边幅，但是呢精通佛法佛理，懂得吟诗作对，而且呢行医问诊那也行，行侠仗义，什么好事都做，所以呢老百姓就将他传得神乎其神。直到这个清代小说家郭小亭写了这本《济公全传》，济公的形象越来越丰满，越来越有血有肉。那位说了，这个老百姓为什么只传这个济公呢，没传我呢？第一，老百姓传的对，济公是这份的，做了很多的好事啊，为老百姓。第二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古代的那个老百姓啊，脑子里边没有反抗的意识，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，另外呢也没这个权力，也没这个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正义，所以把这个精神寄托就给谁了呢？明君、清官、侠客、神佛，所以就愿意传他们。那么后来呢，又有了很多文艺形式，比如说戏曲，这咱不懂不说，影视剧最佩服的啊，看了几个版本，最佩服的游本昌老师把济公都演活了。第二一个叫有声，甭管是评书还是相声，最喜欢最佩服的郭德纲老郭。但是你甭管呢，这个老郭说的多好，咱实话实说啊，那个是相声，不是评书。评书讲究的是什么呢？人物性格、人物命运、情节脉络。相声讲究的是什么呢？给您逗乐了，耍包袱。所以说呀，这里边没有高低上下之分，只是艺术的形式不同。那么看了这么几个版本的济公，听了这么几个版本的济公，把他们的优点哎尽量学过来，把他们缺点尽量摒弃掉，打造一个新的版本的济公全传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话说在南宋年间，有这么一个经营节度使，姓李，叫李茂春。 要说这个李茂春呢，为人非常的正直，也非常善良，做了很多的好事。按理说这是好事情，但是他在这个军营当中也这样带兵，这就犯了军营一大忌，叫辞不带兵。你看有的军官啊，一下命令，那些当兵的夸夸夸夸夸令到极刑，李茂春一下命令，这大家伙呢就跟没事人似的。为啥呀？李茂春他不打人，跟这个当兵的沟通，你当兵的家里边有什么事儿啊，他都帮忙。父亲有病了，老婆受伤了，孩子上不起学了，他能帮上忙的就帮忙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有的当兵的长心了，有的当兵他就没长心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说人带上几句，就拿咱们现在的一些私立初中来说，有一些老师仍然保留着体罚学生，但是奇怪什么呢？越是体罚学生，那个老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，跟学生民主交流，保持朋友关系，那个老师有的学生他就买账，有的学生他就不买账。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不能简简单单说孩子没成熟没长大，或者是成长的环境不一样，都有。但是呢，最为重要的我认为就是人的骨子里边有着这个奴性，这就需要什么呢？老师、家长、社会还有我们这个环境一起帮着孩子把这个奴性给它去除了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李茂春这么带兵可以说是军心涣散，说什么当兵都不听他。那么所以呢，朝廷就不满意了，给李茂春罢官去职。回家，回到老家以后呢，实话实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还是有钱。所以说这个李茂春呢，乐善好施，修桥补路，夏天舍单，冬天舍棉，有病的给药，吃不饱呢给粥，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。但是甭管你做多少好事，还有人对你不满意，还有人背后讲究你。单说有一天呢，这个李茂春吃完饭了，背着手搁外边溜达，就看有两个人在那偷偷摸摸嘀嘀咕咕，竖起耳朵一听，二哥您看这谁？这不李茂春李善人吗？拉倒吧，什么李善人，他肯定是表面上做好事，背地里边不定做多少坏事呢，要不然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孩子呢？老天惩罚他了。李茂春听完这个心里边是拔凉拔凉啊。那么回到家里边，脸拉老长，王氏夫人一看，我说老爷呀，你这咋的了？吃完饭溜达一圈怎么这样了？我做这么多好事都白做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他们说我背地里边做坏事，表面上做好事，所以这个神佛惩罚我，不让我有孩子。老爷呀，我劝您再娶两房妾室，为咱们老李家传宗接代吧。夫人呐，不要再说出这等话来，我李茂春岂是那等人呢？不会做出这等不才之事啊。那怎么办呢老爷？我看呐，咱们三天之内吃斋沐浴，然后呢我带着你到大清国寺 咱们降乡去。那就好吧，这两个人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。三天头上，哎，沐浴更衣，带好这家人，骑马着轿，赶奔大清国寺。大清国寺呢，在这个山里边，要说这个山呢，风连风，岭连岭，古木狼岭，怪石横生，非常的漂亮，俊朗。然后呢，再看这个大清国寺，也非常的雄伟，非常的神圣。里边什么大雄宝殿，什么这个藏经阁，这个经那个经，应有尽有。大雄宝殿里边，什么弥勒佛，什么如来佛，十八罗汉，也都存在。这个时候呢，性空长老，也就是本寺的方丈，知道李员外来了，赶紧出来迎接，带进去了，这是介绍介绍，那是介绍介绍，然后呢，再亲自给点香。李茂春这也拜拜，那也拜拜，突然之间就来到了一尊罗汉面前，定睛一看，非常的肃穆，上天的降龙罗汉。李茂春就跪那儿了，罗汉爷，罗汉爷呀，如果能够给我李茂春留下后嗣，我李茂春来年啊，肯定重塑庙宇，再塑金身，求神佛保佑吧。烫烫烫烫磕头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再看这个降龙罗汉脑门出了一道金光，奔着这个李茂春的夫人的嘴就过来了，唰就打进去了。与此同时，突啪，一个莲台就掉下来了。再看李茂春的夫人，啊，昏过醒，大家伙妈的全醒，捶打后背，治好了，送到家里边。一回到家里边，这个王氏夫人特别的精神，身体特别好。几个月以后啊，产下一子。生孩那天，满院飘香。但是这个孩子有点特别，跟别孩子不一样。别孩子生下来顶多哭两声得了，这位没完没了的哭。就跟要上好声音差不多少，天天练的搁那哭。你甭管怎么哭，按照习俗，哎，你得请这个宾朋吃饭，有孩子们高兴了。酒过三巡，饭过五味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性空长老找到李茂春，阿弥陀佛，李施主啊，这个孩子怎么样了？长老，要说这孩子哪儿都好，但是呢，打生下来那天开始，天天没完没了的哭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哈哈哈哈，没事，将这个孩子抱出来吧，我给他治一治。长老，刚生下来的孩子抱出来，这冲了三光怎么办呢？用小辈儿抱好，不会冲了三光的。好吧，听您的。李茂春，哎，吩咐好了，把孩子抱出来。老和尚摸这孩子脑袋，一边摸一边念着口诀：阿弥陀佛，莫要笑，莫要笑，你的来历我知道，你来我去两抛开，省得大家无依靠。说完之后啊，再看这小孩不哭了。然后这个，哎，性空长老非常高兴：李施主啊， 既然这孩子跟我这么有缘，我想收他一个俗家弟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们老两口向来是啊，这个礼佛呀，所以呢，您收下我非常高兴。嗯，我给他起一个俗名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啊，我给他起个名叫李修缘。哎，大伙都非常高兴，走了。他们走了不提，单说修缘呢，蹭蹭蹭蹭蹭，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按理说该读书了，但是呢，性格特别毒，跟哪一个孩子玩不到一块儿，所以呢，李茂春，哎，就请了一个当地的老秀才叫杜群英，哎，在家教他。但是呢，一个人甭管怎么说，特别寂寞，找了两个同伴，一个是永宁村的武秀莲韩城之子韩文美，九岁了。还有一个是李夫人，李夫人是谁？也就是王氏夫人，哎，她的内侄，永宁村主，姓王，叫王全儿。这是谁？兵部司马王安世之子，今年八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兵部司马呀，是这个李茂春的内弟，小舅子。又过了几年，这个孩子呢，按理说呀，应该考取功名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哎，李茂春一病不起呀。李茂春就给家里边叫过来了，首先就跟这个王安世说：“我说内弟呀，姐夫我要不行了，家里边全倚仗着你了。”把你姐和你内侄就交给你了，姐夫您放心，全在我的。哎，我说夫人呐，孩子好玩这是天性啊，但是不能让他没完没了的玩，也得用功。另外修缘，当初杜群英老先生就说过，你目睹十行，能够过目不忘，举一反三，是可塑之才，来年一定会有出息的，一定不能够辜负了杜先生的厚望啊！爹爹爹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爹放心了。一口气没上来，李茂春深闺纳食去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按理说应该考取文途，可是呢，守孝三年没考了。那两个孩子都考上了秀才。李茂春死了之后啊，再看这个李修缘对这个儒家越来越不感兴趣，天天翻这个道德经，看这个佛经，越来越入迷，直到十七八岁的时候，拿点银两，人没了。再看王安世啊，满世界找他找不着，这王安世做的那真是这个份儿。哎，按理说咱们现在，你别说旁系的直系亲属为了争那点遗产，那可以说是人脑袋打到狗脑袋。亲兄弟不认面，不认了。人这个旁系的能做成这样，了不起。那么这个王安世找李修缘，他也知道这个李修缘呢喜欢佛学，喜欢道学，然后呢到这个老道住的地方，到这个和尚住的地方就找，没找着。那么有那么一天呢，在李修缘的屋里边发现了李修缘留了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修缘去了不必寻找，他年相见便知分晓啊。那么李修缘呢， 来到了西湖飞来峰上灵隐寺，要剃度出家。一进这个庙，大家伙不看好他，都不想收他。这个时候出来一人，这人谁？本寺的方丈圆空长老，号叫远瞎堂。看到这位来了，二话没说，啪啪啪打了三个嘴巴子。为什么呢？将他身上的这些名利场给他打净了。老方丈知道他并非凡人呢，乃是奉法旨下来度化愚人的这个降龙罗汉，所以呢度化他，打他仨嘴巴子，然后就收下他了。打完之后，这位呢有点疯疯癫癫的，说实话不是他疯，是咱们疯了。咱们都在名利场里打转，就看这个心里边特别静的人疯了。实质上人家这个李修缘呢非常非常的明白。那么呢，老和尚给他起了一个法名叫道济。由于他疯疯癫癫的，大伙给他起了另一个法名叫祭癫。这个祭癫呢，在外边行侠仗义，在里边不修边幅，跟很多和尚捣乱，跟很多和尚取笑，有时候喝酒，有时候吃肉。有人就说，咱们是和尚，你怎么吃肉呢？这道济就说了，嘿嘿嘿，佛祖留下吃一手，我人修心他修口，他人修口不修心，唯我修心不修口。那么单说有一次，这位呢在大雄宝殿呢有那么一个桌角旁睡着了，怀里边揣得鼓鼓囊囊，旁边有两个人监听他，监视他。谁呀？至清至明俩小和尚。这一位呢是这个庙当中的监寺生广亮俩跟班了。要说这济公跟这庙里边谁处都挺好，唯独这广亮处的不行。这广亮啊有的时候迂腐不会变通，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说啊装腔作势，他那个执法必然是假的。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看不上济公。所以说呀，哎，这个广亮就派人监视。这两个人一看这兜里边鼓鼓囊囊的，回来告诉广亮，广亮也高兴，哎，去找这个长老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，我说长老啊，我以前说您不信，我派人监视他，哎，这个祭奠道济怀里边鼓鼓囊囊，肯定是偷了咱们的东西了。阿弥陀佛，带我前去。来到大雄宝殿，祭奠，祭奠，啊啊啊！长老你来了。祭奠呐，你因何偷寺里的东西？
我可没偷啊，冤枉道济啦，冤枉我了。
你没偷东西，怀里边鼓鼓囊囊揣的什么玩意儿？
我刚才扫地来的，扫地土啊，没有地方放，我呀就把它搁到怀里了，冤枉我了。
大伙打开一看，果然是土。好你个广亮啊，竟然敢戏弄老衲，竟然敢冤枉本寺生人。来呀，重打二十，打二十板。很多小和尚一看非常的高兴，为啥呢？平时他就不招人待见，出来看热闹，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都出来了，不提他了。单说的济公没事在外边行侠仗义，非常的仁慈，但
单说有一天来到一个小树林，就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在此上吊。